主啊，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亲爱的主，
在这一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再一次的来学习，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也透过你所拣选的仆人摩西，他的生平让我们认识到主你的全能，主啊，你的作为，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对我们的生命也有更深的帮助和建造。主耶稣，谢谢你也保守今天这一个分享的时间，让这话语的时间完全被圣灵所亲自的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神，神的教会真好，神的家真好哈。这个周末啊，我们看到两个小组的聚会啊，一个是守望小组，还有更新小组啊。昨天啊，你知道吗，在更新小组里面哦，哎呀，在亚特兰大都吃不到的那美好的爱宴那个晚餐啊，我们说是爱宴啊，在更新小组都吃到了，真的是，你不去小组生活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昨天真的是太丰富了。我们说，在神的家里面吃饭啊，有一个在世界上吃不到的一个佐料是什么？爱，啊，神的家里面的这个饭食里面是有爱的，啊，小组的生活很重要。哦，巴不得我们这些刚刚来到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啊，都要到小组里面去啊，守望小组、更新小组、赞美小组，你不管有什么样的时间，你都要去小组，你和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交通。我们在这一个小组中，我们有生活，我们的小组要成为幸福的小组啊，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带来那一个属天的幸福感。这一个属天的幸福感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的教会是要一个充满爱的教会，阿们。感谢神，哈利路亚。今天呢，给弟兄姐妹分享摩西。我们说摩西啊，是空前绝后的领袖，他是以色列民族中空前绝后的领袖，空前绝后的领袖，就再也没有像摩西一样的了。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说，再也没有一个先知能像摩西一样啊，他真的很了不起。摩西呢，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法律家、文学家，他也是一个先知。申命记34:10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你看对他的这一个评价是多么的高，我们说是空前绝后，空前绝后。一个人啊，能带领，我们说那时候是60万男丁啊，加上妇女，再加上孩子，再加上老人，差不多200万人啊，能带领这么多的人口，能够从为奴的埃及地走出来，过红海，进入旷野啊，往着迦南地那个方向而去啊，在旷野中40年的时间，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让我，哎呦，带领70-80人，我都已经很累了。带领200万人，那是什么概念啊？拖小带口啊，不容易的。所以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领袖啊。你说，哎，我也不想当领袖，李牧师，你给我讲这些干什么呢？哎，有帮助的。我跟你说吧，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一个领袖。你领袖，你说我领导谁啊？我光杆司令一个，你领导你自己，对不对啊？我们说，在今天，我们如果能把自己啊给管理好，也是做领袖啊，啊，当然摩西更了不起了。这一个人有很美的生命的品格，在他的生命中有非常多的生命的品质，领袖的特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了解的。我们看到说他所著作的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就是这一个圣经的前五卷书啊，我们称之为叫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还有申命记啊，这五卷书是摩西所著作的，被称为摩西五经。不仅在旧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新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耶稣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也就是说，在摩西五经中有预言耶稣降生的，预言耶稣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很重要，摩西的名字在新约中提及的次数达到多少次啊？达到79次。你看摩西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摩西呢，他的出生背景是什么呢？摩西的父亲啊叫暗兰，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他们都属于什么支派啊？属于利未支派，属于利未支派。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是谁啊？是什么？是侍奉神的，他们是敬虔的这一群人啊，是敬虔侍奉主的人。上帝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很清楚地告诉摩西，你的父亲是信靠上帝的，是信靠上帝的。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啊摩西的父亲怎么样带领啊摩西，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哈、啊，他在生下来的时候啊，正处在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要把所有这一个希伯来的这些男孩子啊都要给杀掉的，非常残忍。但是呢，那个时候接生婆看这个摩西长得非常的俊美，就很爱这个孩子，把他留下来了。可是最后藏不了了，这个妈妈，他的妈妈约基别藏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啊，最后弄了一个蒲盖啊，把他放到水里面去，飘到了这一个埃及法老王宫旁边的这一个河边啊，被这个法老的女儿看到，这一个孩子是这么俊美，而且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有谁敢收养希伯来人的孩子啊？只有埃及法老王宫的这一个王室的人，而且又是公主，所以呢，他就收养了。他收养了以后呢，他呢收养以后呢，就先让这一个约基别啊，就是摩西的亲生的妈妈来抚养他，做奶妈。长大了以后呢，再把他收为养子。所以呢，摩西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是抓上的意思。抓的意思，从水里面抓出来的意思哈。那摩西他幼年的时候，他在他母亲的身边长大，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从小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就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虽然是埃及的王子，可是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个很关键。那摩西的一生呢，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是40年，很有意思啊，每个时期都是40年。第一个时期呢是在埃及这个时候呢是他在埃及长大。第二个时期呢是在米甸的旷野变成牧羊人了从埃及王子变成牧羊人，你看这个人生的转变是多大。第三个时期呢是蒙上帝的选召，领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他的人生中有三个阶段。我们说摩西的第一个时期呢是埃及王子那个时候就刚才我讲的是包括他的孩童时期和学习的时期。因为摩西呢，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残忍的年代，非常残忍的年代，神使用法老的女儿呢收养了他，本来他是应该死掉的，可是上帝呢却使用法老的女儿把他收养，因为上帝要用这一个孩子，要使用他，并让摩西的母亲呢做了奶妈，直到长大送给法老的女儿，做了王女的儿子就是这个埃及王女儿的这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摩西，就是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的意思。所以摩西呢是埃及的王子，但是呢他是收养的，他是收养的。那摩西呢进入王宫之后他受到王室的教育。当时的埃及在世界上是一个文明的大国，那个时候埃及是一个强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许多博学之士可以做摩西的老师。他从小他在王宫中长大，真的是见了大世面见了大世面。所以呢他的这一个他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在年轻的时代的摩西呢，他天资的发展，他天资得到发展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斯蒂凡说什么呢？斯蒂凡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个人是什么？是个人才，是个人才，有口才，有做事的才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 可是呢，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说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摩西呢，他虽然是埃及的王子，可是呢，他知道自己的血统呢是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知道自己的同胞啊陷于苦难，那个时候埃及人啊奴役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呢是奴隶，他呢就老想把这一个自己的民族啊从埃及人的手中释放出来。啊，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啊，因为。这个埃及人啊，他苦待以色列人，结果他就把他给杀了，打死了。他打死以后呢，他觉得这个以色列人会买他的账啊，心想，哎呀，你看，终于出来一个大英雄啊，可以帮我们啊，带领我们揭竿起义了啊，可以把这一个摩西啊树立为民族的英雄了啊。这一个摩西就是这样想的嘞，他想凭着自己的天资、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能力啊，他有野心啊，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反抗埃及人的统治。可是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不买他的账啊。两个以色列人在一起打架的时候，他上去劝架，那一个以色列人说，你算什么，你来做我们的审判官，我不知道你们，你还打死一个埃及人啊。结果把他给吓得完了，我好心啊不得好报，结果怎么样，就逃跑了。他本来呢他是一个埃及的王子，结果变成了个杀人犯啊。那埃及王宫的人能够放过他吗？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他就逃跑了，流浪在米甸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呢，他认识了这一个叶特勒的女儿，就娶了她啊。在那个地方他娶了叶特勒的女儿呢，这个叶特勒呢就是在米甸旷野中的一个祭司啊。在那个地方呢他养羊啊，他就让摩西，就是他的女婿，也去放羊去。摩西呢从一个埃及的王子变成了牧羊人。我们说四十人是人生，我们说一个男人啊是中年时期最旺盛的时期，又是埃及王子这样的一个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应该是事业飞黄腾达的时候，对不对？可是突然一落千丈，变成了个杀人犯，还要闹到自己流亡到旷野中。这个生活是180度的大转弯，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的。本来是这一个啊前途似锦啊，享受着荣华富贵，突然间分文没有啊，流浪于旷野，而且成了牧羊人。那个时候牧羊啊可不像现在啊，那个时候一到旷野中牧羊，那个时候都是全靠人自己往前行走的，拿着一个拐杖啊，就带着这一个一群羊就出去了，一出去都好几天的风餐露宿的。结果他的一牧羊牧了多少年啊？40年啊！哇，这个日子是真不好过。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摩西成了一个牧羊人啊，牧羊人在旷野中这个地方啊，虽然没有人来抓他，可是呢，他又要承受着环境的煎熬。过去呢，是一个有野心、有干劲、有才干的一个人，却被这一个岁月所侵蚀，过去的雄心大志还有没有啊？没有了，哪还有啊？天天就40年啊，天天带着羊出去，都见不到人的，也不说话的。结果40年以后，他成了80岁的老人了。那个时候，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什么？笨口拙舌，说不出话来了。你看可不可怜啊？真的很可怜。哦，我们说上帝训练摩西，借牧羊的工作磨尽他的脾气，磨尽他的嗜好，磨尽他的雄心，使他变成一个温柔谦卑的人，能以承担上帝的重托啊。如果神不磨练这一个摩西啊，摩西他不会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重用的器皿的。苦难改变了摩西。我们说以色列民啊，没有经过训练，是一群软弱如羊的民众，需要一位有牧羊经验的人来率领。这是上帝用40年的时间在旷野造就摩西所要达到的目的。摩西牧羊40年啊，也不是白牧羊的，神有这个心意在他的身上，这是上帝给他的托付。其实现实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经历着一些苦难啊，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对我们有益处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包括我也是如此。 包括我也是如此，我也是，神也在磨练我，神也在磨练我啊，上帝也在熬炼我这一个人，熬炼我的性格，熬炼我的脾气，熬炼我的很多的这些啊棱角啊，神在用不同的方式磨练我啊。在家庭中，我们说做父母哈，孩子有时候也磨练父母啊，对不对？孩子有时候磨不磨练你啊？磨练啊。啊，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撂蹄子走了你怎么办，对不对？上帝也透过孩子磨练我们。可是呢，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哈，我们对孩子啊也要让他们经历一点磨练，也是对他们有益处的。以前我过去我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呢啊，他也是一个传道人啊，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儿子，也很聪明啊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呢就是在奶泡里面长大的，就是泡大的，就奶那个妈妈疼得一塌糊涂，哎呀真的是像个小金蛋一样，天天含在嘴里面，爷爷奶奶也疼啊。那吃汉堡啊，我要吃汉堡，给钱买汉堡，吃了两口不吃了扔垃圾桶去了啊，一半不吃了就扔垃圾桶了。我要喝酸奶，喝两口不要了就扔垃圾桶去了。你说我难不难管？不好管。我要打游戏，天天在家打游戏，不好管。哎呦，爸爸妈妈难过的不得了，怎么办？有一天啊，教会啊联合举办一个青少年的这一个宣教活动，凡是大概是在12岁啊之以上的小孩都可以参加。去哪里？去菲律宾的垃圾山，去到那里去宣教。怎么宣教？给那些孩子们宣教。去之前怎么去呢？还要打疫苗啊，打这些传染病疫苗，打了2-3针。哎，他还挺高兴的，穿得很好啊，背着包啊，妈妈也心疼得不得了啊，去了。结果去了以后，5天回来不成人样，啊，在那地方经受了人间像人间炼狱一般的生活，啊，那个地方的孩子哪有吃的，都为了找吃的天天扒垃圾啊，哎呦，让他去扒垃圾，人家那小孩拿了一个面包，还心疼得不得了，说，哎呦，我有一个东西给你，你给一块面包，给破破烂烂的，还有脏兮兮的，说要给他吃，他哪能吃？他根本不能吃的，你呢？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一群人，啊，有个小孩把自己一看来了一个这样一个小伙子，白白净净的啊，一个小女孩喜欢他不得了，拿着一个盒子，打开，拿了一块糖给他吃，哇，他看了以后他流泪了，他不能够理解，他不能够明白，他们那些小孩子一群一群的孩子，在那地方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生活之后，他们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仅仅5天的时间，他们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啊！回来以后啊，把自己也开始洗澡了，从也不让爸爸妈妈帮他了，衣服自己开始叠了，那些吃的东西啊，吃东西都是一粒米不剩的，汉堡啊，吃不完以后放在口袋里面，还要再继续吃的。人生观开始改变了，5天啊，磨练就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你看，苦难有时候是好的，是不是啊？磨练是不是好的？是好的，怎么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好？磨练有时候是好的，是好的，给点磨练啊，给点磨练啊。当然，我还没把孩子送到那样的地方去啊，求主怜悯啊。不过有一次哈，我也是，有时候我也是想着办法去给孩子一些挑战。有一次我带着师母，我们去两个孩子走进了原始森林啊。我们当时呢，我当时买了三瓶水，我2瓶呢放在这一个存折的这个口袋里面啊，他自己拿一瓶自己放在这边。我们走到了1个小时的路程的时候，因为天热嘛，我们一人找了一个树枝子煮的啊，往前走，突然来了一群猴子。这群猴子一看到那个小孩手中的那个东西啊，上去就把这个李承泽给抢了2瓶水啊，没了，我还剩一瓶，我喝的那一瓶，喝了半瓶，完了，怎么办？回去吗？我一想回头路啊，我们最好不要走，反正这条路有路线要走的嘛，啊，我们就往前走，结果一走不得了。越走越深，越走越深，走到一半的时候回也回不去，往前走也不行，渴得不得了，哇，那个时候可真难，怎么办？老二 那还小呢，老二那时候才几岁啊，大概才三岁
啊，
才三岁，拄着这个小棍儿，自己一个人在那地方跟着他妈走得慢。那老大怎么办？我说老大这样吧，你呢跟着我，咱们上前去找水去，我把那个空的那个矿泉水瓶子留着，我们去找水。去怎么找水呀？我想实在不行我们找点山泉水也可以啊，给他喝口啊或者怎样。我们就开始一直往前跑，跑到这一个十字路口了，分岔了，孩子他娘带着老小还在后面呢，那我要是往哪走呢？我往哪走他不知道啊。我就给李承泽说，你就坐在这个地方等着，反正没野兽，最多有猴子，有猴子来就拿棍打他啊。然后呢我又跑跑跑跑跑去找水，终于跑了20分钟，哇，找到水了，拿到那个水又跑回来，跑回来的时候看他娘仨终于赶上来了。那次经历啊给我们的经历非常深，但是那一次磨练之后我发现这两个孩子成熟了，长大了。后来有一次我又带着他们又去了这一个山上，我得确定那个地方没有黑熊啊。然后呢到那个山上的时候，我们下到那个山底下，结果那天雷暴，我们也没拿伞，结果下大雨，大雨漂泊，满山上还好还有其他人都在往上跑，我们就带着孩子往前跑，淋了真的是落汤鸡一样，但是很开心。有时候现实的环境给他一些磨练啊，我发现这孩子能够成长的，能够让他知道原来这个人世间是有辛酸的，是有酸甜苦辣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生要经历过许多的磨练。那摩西呢，他在40岁以后呢，他开始经历了磨练，磨练了多长时间？磨练了40年。这40年啊，真的是神改变了他的个性，改变这个人的性格。摩西确实的，他成了一个可以被上帝使用的人。当神确定摩西可以被使用的时候，神就呼召了他，呼召了他。神在哪里呼召他呢？神在何烈山上向他显现，那就是摩西放羊的地方。有一天啊，神在荆棘中向他显现，那个荆棘啊燃烧起了大火，可是呢却烧不坏。摩西就要说我要近前去看这大异象，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荆棘怎么着火了，怎么烧不坏？结果就有声音给他说，摩西摩西啊，就给他说话了啊。摩西当时呢，你想想看，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会不会惊讶？一定会非常惊讶的。他要去看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在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立刻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你看摩西他也知道，他知道他的神是圣洁的，神让他脱下他的鞋子啊，脱下的鞋子。为什么要脱下鞋子？我们说这一个世界啊是有很多污秽的，摩西走过了很多世界的路，他有他的经验，他有他的学问，可是今天上帝让他放下的世界的一切，他要匍匐在神的面前，要被神所用。我们说这一个上帝啊，他呼召摩西，摩西顺服上帝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走上了一个充满荆棘的旷野之路。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摩西被上帝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一个旷野的时候，这一条旷野路啊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呢神却与他同在，神却与他同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一走就是40年的时间。旷野就好像这一个啊人生的一条路一样啊，这个我们说世界的旷是这个人这个世界啊就好像旷野一样，而人生呢就好像旷野中的一条路一样啊，充满了荆棘。我们说荆棘满途，披荆斩棘，都是形容人生道路的艰难和困苦。但是我们说即使这个世界有苦难，可是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有平安，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耶稣说什么？这个世界有苦难，可是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今天你我，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些百姓啊，都是蒙福的， 都是蒙福的。如果摩西不在旷野中牧羊四十年啊，他也不可能带领以色列人走这四十年的旷野路，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群老百姓真的不好带领，不好带领，不容易。为什么？他们有太多的怨言，他们有太多的抱怨。纵然耶和华神在他们面前行了大神迹，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埃及的追兵马车都已经到他们的面前了，神使这一个红海裂开，他们走过去，然后呢淹没了埃及的战车马兵。即使这么大的神迹显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啊！饿的时候就开始抱怨，渴的时候就开始抱怨，神迹每一天都在他们的前面彰显啊！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你看这么好的这么多的神迹，可是他们就是不信。那摩西又是一个软弱的人啊，又是一个软弱人，带领这群人真的不容易。好几次啊，这个老百姓都想把他给揍死，拿石头把他打死，可是摩西啊，一次又一次的走过去。这是摩西的三个人生的阶段。但是我们说摩西啊，他真的是空前绝后的领袖。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啊，差不多有200万人，如此庞大的群体在旷野中行走40年，所以摩西是一位卓越超群的领袖。他在西奈山领受十诫，成为律法的象征的人物，他也是能像朋友一般与上帝面对面说话的人啊。可是呢，后来他也没有进入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你看摩西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为什么？就是因为到了后来的时候，耶和华神让他吩咐那磐石流出水来，他有没有吩咐磐石啊？他没有，他拿杖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而他没有听神的话，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虽然是空前绝后的领袖，依然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也留下许多的遗憾。摩西离世之前设立约书亚为他的继承人，他本人于120岁死在了尼波山上，啊，这是摩西的一生。我们回顾摩西，他的领导力。我们说，从他的性格上来说，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啊，从他这一个管理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懂得委任的人，他是一个懂得管理的人。那从他的眼光来看，他有属神的眼光，知道将自己的事业传承给下一代，啊，他有一个很好的接班人。首先，我们说。摩西的谦和的这个性格啊，是极其谦卑的。那这一个性格是摩西在旷野中牧羊的时候被熬炼出来的。摩西过去是不是一个谦和的人啊？他不是的，他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一个人。他可以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杀人犯能是谦和的人吗？他能把人给揍死啊！你想多力气多大，不得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能是一个谦和的人吗？啊，第一次他遇见叶托罗的女儿的时候，是因为叶托罗的女儿被一群牧羊人欺负，摩西怎么样，就把那些人给赶走了。你看他厉不厉害啊？他很厉害的，他那时候40岁啊，他就有这样大，就这么厉害。可是，这么一个有脾气的人，后来变成什么？一个谦和的人。神在40年的旷野牧养生活中，将摩西从一个有血气、有脾气、暴躁的人磨砺成一个性格谦卑、柔和、宽容的人。哎，看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我可能还有点路要走啊。那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所以呢，神也会磨练我啊，磨练我，求神怜悯我啊，真的是啊。神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这是在摩西80岁以后，神给他的评价啊。摩西极其谦和啊，胜过世上一切的众人。那是经过磨练的。摩西呢，不但爱拥护他的人，而且爱反对他的人。他甚至为那些反对他的人向上帝祈求饶恕这些人。你看是不是啊？摩西一次一次的跪在地上祈求啊，为那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代求啊。甚至当克拉党叛乱的时候啊，他甚至和摩西就伏在地上啊。就是求向神祷告啊，你知道这一个人很谦和的哈。摩西有爱百姓的心，他正是一个属灵 这个呢，正是一个属灵领袖应当具有的品格。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爱你的仇敌啊，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爱仇敌。哎，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仇敌啊，有一颗爱心、饶恕的心，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不会有征战了。有时候人呢，就是心胸要宽广啊，我要常常操练自己啊，要宽广，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啊，总要去爱，总要去爱。所以啊，你不用担心啊。你就算是对我再不好，我都会爱你的啊！感谢主，啊，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老是给我故意欺负我啊，是吧？感谢神。那这一个爱是一个领袖具备的品格，就是饶恕哈。第二个，我们说委任。摩西啊，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很辛苦，他也非常的辛苦，因为那个时候他要管理以色列百姓啊。在这一个出埃及记十八章就记载了这一些内容啊。当时摩西呢，他是要审判百姓啊，从早到晚啊，这些百姓啊都在这个摩西的左右啊，东家长西家短，你偷我鸡，你怎么去弄了我的羊啊？整天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啊，夫妻之间的关系闹嘴，可能都要找他来去评判的，累不累啊？200万人啊，累啊，肯定累啊。累得摩西什么事都别干了，天天就听这些人说吧。后来他的岳父叶托郎来了，叶托郎说，哎呀，你这不是干啥呢，你干脆这样，你设立千夫长啊，1000个人里面设立一个千夫长，然后又设立百夫长啊，100个人里面设立一个百夫长，然后呢再设立十夫长啊，10个人里面设立一个十夫长，这样你就管理那些当官的就好喽啊，你建立一个行政的体制，建立一个管理的模式。哎，这个呢就是最早的人类的这个管理的模式。你看上这个 MBA 这个课程啊，就会学到这一个案例啊，很多这些这个MBA 课程里面就有这个案例，就是讲到这一个内容哈。所以你看哈，摩西哈，他也是懂得委任的，他就听了啊，他听了，他呢就从百姓中拣选出有才能的，就是敬畏神的、诚实无妄的、恨不义之财的人。首先品格很重要，领袖的品格是第一位的哈。他选择是有照着品格，他是照着这些人的属灵的状况，第一是要敬畏神啊，不敬畏神还不行。然后呢是诚实无妄的，是内心正直的。然后呢是恨不义之财的啊，不能是这个有犯罪倾向的人都不行哈。然后呢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摩西又遵守神的吩咐，在以色列民中招聚70人，设立为长老，使他们来帮助他治理以色列的百姓。你看摩西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我巴不得教会啊，这个同工越多越好，同工越多牧师做的事儿越少，不是代表我就天天在家睡懒觉哈，但我可以更多的时间去祷告啊，对吧，去关心那些新朋友啊，关心那些刚刚来的，去训练一些门徒啊，这个就是很好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哈，我们教会啊7个执事都是很能干的，你知道吗？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每个人各负其职啊，做的都很好。所以呢我呢就省心一点，当然教会也小，也没有什么太多事情啊，感谢主。我希望咱们教会越成长越大啊，将来以后呢我们的同工越来越多，我们做的事工也越来越多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看见，我们的教会一定在长城这个地方，因为长城就在那么一个华人教会，一定要成长一个健康的一个中小型教会，健康的中小型教会，一个健康的大人孩子加起来100人以上的中小型教会，在美中南地区、卖美中地区，如果一个健康的中小型教会被建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了。所以我们要努力，阿门，感谢神。那摩西呢不仅使自己免于累倒，而且呢他的领导力也跟着提升。所以我们说领袖啊要将事工委任给他人，使每个人都有能力啊全力以赴的完成被交付的责任。不管是谁，就算是他可能不是执事，不是这个，我们只要觉得他有这个才干就让他做，怕什么，对不对？就让他去做，你让他做了，你会发现你就省心了，你就省心了，你让他给你一起分摊。哎，徐晨弟兄啊，这个来到我们教会，我看他这个是很棒的哈，啊，这一个也是一个在别的教会曾经服侍过的， 我们可以让他参与到我们的同工，对不对？服侍的这一个服侍之中，多好啊！感谢神，你肖弟兄来了，一传福音热情的不得了。那一天来了，又拿了一大堆福音单张给我，塞到我口袋里边。我回到家里边，我在想往哪贴啊？电线杆子不能贴，往后边汽车后边贴，往人家也后边。我在你看，这个是有热情的，我们要让他起来服侍。我就在想，其实传福音啊，很多的策略，我们可以一起来交通。现在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时候，这一个策略就是小组的，建立一个传福音的小组啊。如果你能建立一个小组，做小组长，你建立一个以传福音为这一个意向的目标的小组，你会发现传福音会越来越容易。感谢主，你看我就开始调动他，让他去做小组长了啊！感谢神。所以我们要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机会，服侍的机会。那第三个，我们说是要传承，传承。这一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内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呢，摩西就在这一个会众的面前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把自己的尊荣给约书亚几分，好让百姓肯听从他。为什么？因为他要设立一个接班人。摩西老了，这200万以色列百姓啊，进不了迦南地，总要有人带他们进去吧。他就设立了谁啊？约书亚。约书亚后来做到没做到啊？做到了，感谢主。下一次分享就跟你们讲约书亚，讲约书亚哈。我们看到这一个约书亚在会众的面前接受这样的一个案例里，是因为是要让摩西，是要让会众清楚的明白谁是带头者、带领者，这个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有时候教会是需要一些仪式的，需要一些仪式，这些仪式是很有意义的。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哈。那林牧师要来了以后呢，人家说林牧师，那你是不是牧师？我说是牧师，你得要给我一个证明，对不对？我就拿来我的这个案例证书给你们看，是不是？还有我案例的照片给你们看。如果一个人说，我是牧师，我会讲道，我会传，我会，可是你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传递，一个属灵的这个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认同，谁愿意相信啊？对不对？以前我知道一个教会来了一个人会讲道，讲道讲得还不错哈，然后呢旁边就有人给他衬托了说，啊，你是某某牧师，某某牧师，结果就把他叫成牧师了。可是你知道吗，过了5-6年以后啊，主任牧师才发现原来他不是牧师，他是一个德士司机。哦，结果把这个教会给带偏了，带得分裂了，假德士的。因为为什么他会讲道，可是他没有被案例，没有被认同，结果呢他就到一个教会里面，人家说他是牧师，他就说，哦，我就是牧师，他其实不是牧师，把这个教会给带偏了，给带分裂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些很正确的在会众面前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权柄的认同，对他的职分的认同是非常有帮助，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看到摩西顺服神，将领导权成功的交给约书亚，使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的带领下成功进入迦南地。成功的领袖一定会顾及看顾以后的事业。摩西是教会领袖的榜样，不是撂了挑着就走的，千万不能干这种事情啊！我以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过去啊，在新加坡，我把这个教会，当然虽然交出去了啊，交的也不错，也是给一个传道人了。可是呢，我就没有去管那教会，最后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有时候要负责到底，负责到底，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啊，要有责任心，要有责任心啊，要真的是要为了神的百姓，为了神的羊。你看，摩西就做到了，他把这一个责任啊，他坚持，他到最后他交给约书亚带领他，这个是很好的。那我们透过这一个摩西，我们看到摩西的三个这一个属灵的品格，也是他的领袖的特质，他的领导力，就是什么，他的品质，他的品格，他的属灵品格是谦和，对不对？他极其谦和。第二个呢，他有管理的恩赐，他管理，他懂得怎样去委任。最后呢，他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眼光去看未来的事业，就是怎样，他懂得怎样去传承，传承。所以你我啊，我们这三个人啊，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三点都可以学习的。第一呢，我们可以学习摩西的品格，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第二个呢，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不要一个人担着这么重，我们也可以找别人和帮我们的忙，对不对？ 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呢，也可我们也要去看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啊，我们的家庭中，我们也要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儿女，传给我们的孩子，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要把我们手中所做的事工呢，也要传承给我们的接班人。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在摩西的生命中是可以学到这三点的，三点的。那对于教会来说，我们说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教会什么？教会是一个朝着天国前进的群体。上帝晓谕摩西，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上帝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百姓，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今天啊，我们说教会的领袖也要清楚的知道，信徒是被拣选出来的族类啊，我们都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特定的身份的。那这个群体呢，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是分别为圣的群体，我们不是世界的这些群体，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不是一群信宗教的一群宗教徒，我们是有属天生命的一个群体，是属神的啊，属神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赎回来的，是一同朝着天国前进的群体，就像以色列百姓要往迦南地去一样哈。这一个群体不能被世俗影响，教会的领袖要在这方面要常常警醒，保护群体的圣洁性，保护群体的圣洁性。那第二个呢，我们说教会呢必须要有神的引导，教会一定要有神的引导。摩西他虽然有才干有能力，可是神磨是真的是透过40年的牧羊啊去磨砺他，你看他最后变成一个笨口拙舌的人，最后他依靠谁啊？他只能依靠上帝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上帝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是在救赎的道路上，摩西是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下的，因为他没有自我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啊，如果他觉得自己还行的话，他还是用他那个埃及王子那一套来搞事啊，去带领以色列，肯定不行的，以他那个脾气啊，不知打死多少以色列人了。可是你看啊，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他顺服神，他对人也是有宽容，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他真正引导以色列百姓的仍然是上帝。神在旷野中以云柱和火柱引导以色列百姓，所以说我们说教会就算有了超群的领袖，但依然不是依靠他的能力成长。有人老说，哎，李牧师你来了以后这教会改变，千万别再说这个话了哈，是神在眷顾这个教会，是上帝把我差来的，啊，我也软弱，你知道吗？我软弱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啊，我跟你说吧，我也软弱，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你们要常常为我祷告，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李牧师的身上，啊，有一个弟兄说啊，李牧师你来了以后就，我说不要再说这个话了，我是一个能力非常有限的人，我只能是做的事情就是祷告，我只是比过去的牧师可能祷告的更多一些，这个我可以承认啊，这个我可以承认，我是一个很喜欢祷告的人，我知道这个教会的成长就是在于祷告，祷告的力量有多大啊，这个教会复兴的就有多快。而且呢，我们说若不祷告就不要摸神的功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在膝盖中做起来的啊，教会的成长是在膝盖中建立起来的啊，建立起来的，所以就要祷告，常常跪在神的面前哈，啊，我不是什么有能力的人，我现在真的说句心里话，我现在觉得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行，只有耶稣基督行，只有上帝行，只有我们的神行，圣灵能做一切的事情，不是李牧师行。阿妹，感谢主。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神的引导，教会的复兴不是靠人的情感意志和思想，不是靠人的能力的彰显，而是完全依靠顺服圣灵的工作。一个复兴得胜的教会必然是顺服圣灵的教会，圣灵真的是很重要，圣灵是太重要了。哎呀，我巴不得有一天啊，我是希望，哎呀，我们的教会啊，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啊，昨天于牧师在我们在更新小组听这个于牧师的讲道，于牧师说得很好，说我们常常，就是很强调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啊，我们强调我们和圣灵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不听见圣灵的这一个声音，啊，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听到圣灵的声音给我们说话，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感谢主。 今天你我学到了这些东西，我们看到这些，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领受啊，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像摩西一样。当然我们很难像他，他是经历了40年的这种磨砺了，好不好？哪怕就是我们有一些改变，从我做起，我们的教会都会不一样。阿妹，感谢神，我们唱首诗歌。因为有你，因为有了神，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神，我们请领诗的姐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感谢主，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你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重担，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压力，主啊，你是我们的神， 主啊，是拯救我们的主。主啊，你将恩典，丰盛的恩典浇灌到我们生命中。主啊，你改变更新了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自己对付不了，可是主他的爱能够带领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软弱。纵然在我们的眼前会有许许多多的痛苦，有许多挑战，有许多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主的旨意。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当我们一起走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也求神的恩典浇灌到我们的生命。我们为着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向主献上感谢与赞美，我们也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完全合乎神的心。今天是圣餐的主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们，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说，主耶稣，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谢谢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一切的罪，承担我一切的羞辱，承担我一切的痛苦，承担我一切的软弱，担当我因着败坏的罪陷入那死亡禁地的光景。主耶稣，我谢谢你，主啊，你已经承受了这一切的痛苦，承受了这一切的咒诅。主耶稣，谢谢你，你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已经罪得赦免，我已经活在自由之中，我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已经得着这属天的自由，得着这属天的盼望，得着这永生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用这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